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跟撒旦的征战。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好像基督跟撒旦是两个势均力敌的那个敌对。事实上呢，是不能够敌对的，因为基督他是神，他永远是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没有什么所谓失败的一个时候。但是我们要讲到的基督跟撒旦的这个征战呢，事实上是讲到基督为人类征战的这个一个历史。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神跟人一起跟撒旦来打这个仗。所以我们要开始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早就得胜，他本来就是得胜者，不是因为到了十字架的时候他才得胜，他本来就是神。那撒旦什么时候失败的呢？当他堕落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败了，当他被造的时候他是明亮之星，可是他自高自大堕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失败者。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啊，撒旦他现在还得胜，他是可以跟人在征战，或是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上他可以暂时得胜，可是从属天的角度，从神的观点来看，撒旦是堕落者，撒旦是失败者，他没有在神的面前他是可以跟神好像敌对。我们知道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呢，本来就是敌对者的意思，他就是被造的，但是呢他却要跟神敌对，所以撒旦他叫做撒旦，就是因为他是敌对的。那魔鬼呢，魔鬼就是毁谤的意思，控告的意思。所以魔鬼，我们之所以称他为魔鬼，他是控告者，就是控告谁呢？控告神。他说神是不公义的，或是神是不完全的，神造天使不完全，神造人也不完全，神造天使，天使可以堕落，神造人，人也可以堕落。所以当他堕落的时候呢，他被从天上打下来，他就开始成为一个罪的一个起源。不但他犯罪，他也引诱人犯罪。我们知道这个撒旦就是一个罪的起头者，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他堕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罪的一个起源。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罪的源头是神，罪的源头是撒旦，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记清楚的。因为撒旦是控告者，他控告神神不公义，或者是神自大，或是这一些。所以呢撒旦堕落了，他开始来引诱人犯罪。 OK， 那我们说撒旦犯罪的时候，他带了多少人犯罪？多少天使？三分之一。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讲到，他从天坠落的时候，他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那星辰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来代表天使，以后是讲神的众子，这些星星。那所以呢，唯一提到说可能撒旦背叛的时候有三分之一跟他一起背叛呢，就是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邪灵，有很多的魔鬼的缭绕在这个世上，在做引诱人的工作，都是因为这一些都是堕落的天使跟撒旦一起堕落的。撒旦是受造者，撒旦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撒旦在一个时间只能在一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要进行他的伎俩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跟随者来执行他的计谋。所以呢，这一些的邪灵呢，我们也知道说每一个邪灵他也是受造之物，所以他都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这一个邪灵在这个地方，他不能够同时在两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呢，我们说撒旦堕落了， 天使堕落了，神有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有提过吗？有没有？为什么不给撒旦悔改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撒旦受造的时候，很明显的，他的智慧似乎已经超过人。他被造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了，他不需要经过学习，他已经有很多神已经给他的知识，他不是全知的，但是他已经有全备他应该有的知识，然后他还可以透过学习，透过观察来得到更多更多的知识哦，这个就是撒旦跟他的天使他们的特点。所以呢，一开始神已经给他们这么多的知识的时候呢，神没有给他们堕落之后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神没有救赎撒旦或是救赎天使的这个计划，神只有救赎人类的计划。 OK， 所以撒旦或是天使他们暂时现在有一些还可以活动，有一些是被关在屋里坑，有一些呢受限制在一个地方，到末日的时候才被释放出来哦。那所以呢，堕落的天使呢是分成好几种类别的，但是全部呢都是属于邪灵这一类。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得胜撒旦这个宣告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胜过什么蛇的头，这一句话呢就是宣告撒旦要被打败，蛇代表撒旦，所以呢头击打他伤他的头就表示他也会完全被打败，那这个蛇呢要伤女人后裔的什么脚跟，所以呢只是一点点伤就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耶稣死了，可是呢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得胜者。所以呢在伊甸园的时候已经宣告女人的后裔的得胜。那关于这个女人的后裔我可能已经有提过几次，世上的人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只有他是没有经过男人女人交合产生出来的，是圣灵在玛利亚身上直接的奇妙的作为，所以他称为女人的后裔。犹太人的观点呢是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家谱里面都是记男人，可是呢提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不理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事实上这一句话就是在预言弥赛亚是要由女人所生，是要成为女人的后裔，然后来成为救赎者。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胜过了所有撒旦来的这个诱惑。基督他成为人，他有人的人性，他是从人性这一部分呢受撒旦的试探。基督不是从他的神性那一部分受撒旦的试探，因为撒旦可以宣称说这个人呢是不完全的，人是不可能抵抗那个引诱的，因为人有情欲的问题，所以呢只要引诱一定会跌倒。那么呢基督成为人，他有所有人性的一切，可是呢他可以胜过试探。所以基督的得胜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就是新人类，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情欲或是各方面的这个诱惑，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我们都可以得胜。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证明他已经得胜了从撒旦那里来的这个权势。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跟撒旦的战争呢，事实上呢没有得打的，基督早就得胜了。接下来要讲的呢是撒旦跟米迦勒还有他的军队的战争哦。那结果呢也是米迦勒跟他的军队是赢了，然后撒旦呢就被打到这个地上来哦，然后开始他迷惑这个世上的人，他要在这个地上来掌管这个世上。那我们从十二章开始来看，十二章这里看到我们他这里讲到说，天上现出了一个大的异象，一个大的 sign， 一个意象，这讲到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有一个妇人，他是身披什么日头，然后脚踏月亮，头戴什么十二星的冠冕。那这个妇人到底是谁？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清楚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到底这里的妇人到底是在讲什么。这里他讲的这个，他带着十二星的冠冕，而且他怀孕，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表示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呢，是一个要生下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子是要用铁杖来掌管，来辖管万国了。这个男孩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是基督。那么如果是基督的话呢，很容易很多人就联想说，那么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咯。事实上这个解释呢就有偏差，因为这里不是在讲一个真的一个女人，一个妇女，而是在讲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度，或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天主教呢，就从这一节圣经来跟我们讲说，这个圣母玛利亚她是非常崇高的，她事实上她是在天上的圣母 ，OK， 所以她是 the mother of God，OK，、okay? 她是神的母亲啊。他们是又根据这一节，可是这一节圣经呢，事实上是讲的呢，是在讲到我们可以看这个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星，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代表十二个支派。然后呢，你还记得这个约瑟做一个梦吗？他梦见什么？
他老爸老妈，他兄弟拜他。
对，他老爸是太阳，他妈妈是
月亮。
然后呢，他十一个星呢，就是他十一个兄弟来向他下拜。所以这个十二个星在旧约里面呢，有表示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OK， 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十二个星在这个女人的头上呢，可能就是有指着，就是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OK， 那这个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以色列是神的妻子，对不对？神的妻子，可是呢，这个以色列被盗了，去拜偶像了，成为淫妇了，成为被逆神了。可是很多个地方都提到这个以色列是神的妻，所以我们呢想到这个妇人生孩子的时候，我们想的，我已经改过了，可是还这样。OK。所以呢，这讲到这个以色列是神的这个妻子，那么呢，很自然的，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呢，应该是神的百姓，特别是以色列这个整个的民族，是神的百姓。所以，那圣经里面呢，常常用女人来做一些的比喻，就是讲到跟神的关系，用女人来做代表。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想到有四个女人是可以用来代表，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系的，有没有？有没有想到？第一个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讲到有耶洗别，对不对？耶洗别是拜偶像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宗教体系的代表，就是被逆神的啊，就是耶洗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淫妇，大淫妇就是被盗的教会，就是在基督的教会被提之后，在这个世上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大组织。所以大淫妇的意思就是说，在宗教上不忠于神啊，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十七章、十八章会讲到巴比伦的倾倒，那就讲到有政治经济的巴比伦，还有宗教的巴比伦。也就是说，将来世界上会有宗教的大联合的这个运动，就是以基督教为首，就是也可以说是挂名的基督教，然后联合世界上的宗教， 统一在敌基督的管理之下，那就是一个世界的宗教的一个组织。那世界将来还会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的一个组织啊，是也是由敌基督来统领。那我们看第三个，这里讲到这个身披日头的这个妇人呢，我们可以说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或是可以说广泛一点讲到，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所有信从神的这一些神的百姓这不过这个地方呢，我想是代表以色列的这个成分可能多一点。然后第四个讲到的是基督的心腹，所以第十九章讲到耶稣基督骑白马要再来，对不对？然后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基督的教会现在是属基督的，但是呢，羔羊婚娶的时候还没有到，一直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有这个婚礼的那个的进行。所以呢，最后就是基督再来了，基督跟教会结为夫妇。现在呢，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已经许配给基督了在犹太人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讲呢，就是许配给某某人的时候，在法律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可是还没有实际上有婚礼，所以呢，最还没有真正是夫妻。可是名义上在订婚的时候就已经是夫妻了，所以呢，当订了婚，你要解除这个婚约，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就等于是结了婚，现在的人结了婚要离婚的那种意思一样。所以呢，这里讲到了有四个这个女人所提的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就是真正的基督的教会。OK， 那妇人所生的那个男孩子 ，OK。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男孩子呢，他要用什么？用铁杖辖管万国。这句话呢，是引用诗篇的第二篇里面讲到关于将来弥赛亚要在锡安山做王的这个整个的图画，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他要他掌辖管万国，也是说整个世界都是属于基督的这个国度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骑着白马，他的名字称为什么 ？The Word of God， 神之道，神的道，就是道成肉身那个道 ，The Word of God， 神之道。然后他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OK。而且也提到他必用铁杖来辖管列国 ，OK。这是这个妇人所要生的男孩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十二章七节那边讲到，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他其余儿女征战。
对。
所以那边妇人他还有其余儿女，
对，
应该指的是全部教会，整个的。
他那个男孩子已经被提升天了，对不对？圣经上面讲说，这男孩被提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呢，他被摔下来，他就向那个神其他的儿女来发怒，妇人的其他的儿女，当然是还在地上的这一些属神的百姓。那如果基督的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可能就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圣经有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在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全家要得救，所以呢，有可能是指着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其他的儿女，所以呢，以色列到末了的时候要受到很大的逼迫，是从敌基督来的这个逼迫。
所以那其余的儿女不应该只是外邦人得救。
因为在我们讲到14万4千人，特别讲12个支派，一个支派12000人，对不对？那这些呢，他们也去传福音嘛，然后呢，可能也有一些的外邦人也信主了，所以呢，就是可以讲到说，这个神的儿女要受逼迫，可能是主要是以色列为主，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儿女就是在大灾难当中信主这些人，可能也可以包括在里面。OK， 好，那我们看这个龙 ，OK， 圣经里面讲到用龙来代表什么？撒旦，就是那个古蛇。所谓的古蛇是什么？古 蛇一听一想到就是那个引诱夏娃的那一条蛇嘛，就是古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女人的后裔啊，这个龙，这个字啊，啊，你知道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觉得这个字很好，对不对？很吉祥的意思啊，对不对？那一读到圣经的时候，这个龙呢不一样了。启示录提到13次都是提龙代表撒旦，哇，这个那中国人就有一点被冒犯了，你知道吗？我们是什么传人？龙的传人 ，OK。所以呢，这个龙代表撒旦，这个我们不太能够接受哈、哦。你知道，你不要看到龙这个字呢，就觉得是撒旦呐、啊、，OK。因为我的故乡叫做龙交潭。我从那个龙跟蛟的一个潭那个地方出来的，那我是属撒旦的吗？那当然不是啊。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什么龙，那你就说哦，你这是龙的传人，是撒旦的后裔哦，千万不要这样讲 OK。 那我们要想到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龙呢，是指着什么样的一个动物？是一个在中东地区他们所提到的那种可怕的那种在空中的这个怪物。那你知道这个空中的怪物、海中的怪物啊，在各种的民族的传说里面都有。中国人有龙的这个传说，可是西方人的龙呢，跟东方人的龙长得不太一样。这西方的龙 ，OK。那东方龙是长这种样子的 OK， 这个都是传说 OK。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这个不是重点，是重点是说圣经以这个怪物来作为来讲到这个撒旦的这个可怕、哦、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所以讲到这个蛇跟龙呢，它可以用来代表魔鬼 ，OK。可是当我们看到蛇的时候，你不要说哦，这是魔鬼，然后把它打死，不是的。如果看到龙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看不到龙啊。现在都是只有一些传说的东西，就是你如果去网上查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个龙的传说是什么，然后蛟的传说是什么，他们争什么地盘，这个湖是属于哪一条龙的，这个湖是属于哪一条蛟的，这一些传说一大堆。啊，希腊的神话里面也有很多关于这种怪物的这种东西。到底原始时代有没有这种怪物呢？有可能有，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的传说都讲到这一些大巨型的这个动物？譬如说我们说恐龙，我们现在人说恐龙早绝种了，可是恐龙存在过吗？有存在过，因为有留下骨头，所以呢，这个龙呢到底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哈、哦。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大红龙的这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我们知道这个讲到的它是红色的龙，而且呢，它有七个头。哇，这种怪物呢，即使古代有龙这种怪物，大概也没有七个头的龙。OK。但是呢，这个是在意象里面看到的这个大红龙的这个意象啊，这讲到的就是龙是危险的东西，而且呢有超自然的这个能力啊，是一种可怕的这个大怪物。那这个龙它有七个头，十个脚，七个头到底是代表什么呢？七个头。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是灵，对不对？他是没有形体的。可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理解这个意象所代表的意义。讲到他有七个头，就表示他这个权柄很大啊，他有属世界的这个权柄，他可以把这个权柄给那个愿意拜他的人，那个人叫做敌基督啊。圣经讲说他是海中上来的兽。OK， 那这个兽呢就拥有撒旦所有的这些的权柄，所以它有七个头，然后那个海中上来的兽也是有七个头 ，OK， 也有十个脚 ，OK， 是看起来是一样，只是一个是海中上来的兽，一个是空中的飞龙，都是有七个头，然后十个脚。可是呢，这个龙呢，它的冠冕是戴在头上的， 那个兽的冠冕是戴在脚上的哦，这是有，只是有这个区别哈、哦。那我们讲到的这个七个头，他所戴的这个冠冕呢，事实上就是王的这个冠冕哦，他僭越了王权的这个冠冕。那十个角呢，可以代表敌基督手下的十个王，角这本身就是代表力量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有脚的那个动物呢，它是用脚去攻击人的，所以脚是代表能力啊，代表它的权力。那为什么要用大红龙这样的一个动物来代表呢？红色，我们一看到红色就想到什么？血，对吧？血腥的意思。所以这个大红龙所带来的是一个血腥的统治。是一个带来的是人类的一个灾难啊、哦，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大红龙就是显出这个撒旦的这个本质啊，它的本质就是令人可怕。龙的颜色是红色的啊，就是代表它的本性啊，它而且它要带来的这个血腥的统治，它要借着敌基督还有假先知来带领全地的人。伏在龙的手下啊，他要统治这个世界。 OK， 好，这是大红龙的这个本质。那我们十二章里面看到一个征战，不是基督跟撒旦在打仗，是米迦勒的军队跟撒旦还有他的军队在那里打仗。 OK， 那结果是谁赢了？米迦勒赢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三分之一还是对付不了三分之二了哈、哦，还是以多取胜嘛。OK， 米迦勒他是天使长。OK， 他原本呢他的地位有可能是比这个撒旦还低一点，可是撒旦堕落了，所以呢天使长米迦勒成为最高的统帅。OK， 所以呢犹大书有提到说，当天使长米迦勒要跟撒旦这个抢那个摩西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不敢用话来毁谤他，表示说他如果按照阶级来讲的话，撒旦原本的阶级可能比他高一点，有可能是这样子。 OK， 但是现在呢，撒旦已经被打败了，米迦勒的军队打败了这个撒旦还有他的军队。 OK， 所以撒旦就从天上被逐出天庭。那么呢，当他被逐出来的时候，他就要开始逼迫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或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大灾难当中信主的人，这些呢都要被逼迫。 OK， 那逼迫的时候，神要怎么样？神要保守他们，要把他们保守他们把他们保守他们多久的时间？1260天，对不对？哦，就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意思啊。但是，所以他这里讲到说，神要用什么，要赐给他们什么鹰的翅膀。鹰的翅膀就是意思是说，有大的能力，神的能力要保守他们，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保守他们经过这个大的灾难。OK。所以鹰的翅膀，上次我们看到这个鹰的翅膀，表示它是很有能力的，它可以把神的儿女能够带到这个安全的地方。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也有讲到，就是神好像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好像鹰的翅膀这样把他们带出来哦，保护他们。OK， 所以虽然敌基督要在这个地上统治，虽然龙的权柄要赐给敌基督，可是呢，神最终还是掌权者。OK， 好，我们看这个龙呢，他要用什么方法来毁灭神的百姓？这里讲到说，龙吐水如何？有没有看到圣经里讲吐水如何？在旧约里面有讲到用河水、洪水，好像代表军队。OK， 所以如果这里讲到说，龙吐水如何，有可能是龙要差派地上的很多很多的军队要去消灭以色列百姓，可是呢结果呢是怎么样？神让这个地开了口，把这个水呢给吞灭了， 你会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结果法老的军队他们要追赶以色列百姓，然后他们下了红海，在干地的时候，神就让他们怎么样被水淹没在地上。 OK， 所以呢，虽然龙可以产生很大的水啊，好像是很大的军队或者怎么样的消灭神的百姓，可是神呢可以让地开一个口，所有的军队或是所有属这个撒旦的都要被打败。 OK，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龙，它是超自然的，它是灵，它是属邪灵的，可是它要在这个地上使用两个人物来统治这个地。 OK， 那一个呢叫做从海中上来的兽，另外一个是地上从地上来的这个兽，这两个兽是有不同的地方。如从十三章之后，如果你看到兽这个字的时候，都是指着从海中上来的兽。从这个第三章之后，如果你看到关于这个地上来的兽呢，都改用一个名词叫做假先知。OK， 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说，这个撒旦呢，他也是要扮演好像三位一体的这种感觉哦。OK， 龙呢是好像是父。OK， 然后呢？兽海兽呢是子，然后假先知呢这个地兽是灵，就仿冒三位一体啊、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舞台。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假先知是可以行神机骑士的，他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好像是那个先知谁啊以利亚一样，所以这样子呢他就可以迷惑很多的人。 OK， 所以这个就是海中上来的兽跟地上来的兽，将来就是要统治这个地的。你看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它有七个头 ，OK， 它有十个脚。这个是地上来的兽，它有两个脚，好像羔羊的脚啊。地兽很大，可是脚好像羔羊，很奇怪。OK， 好，那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呢，我们称它为敌基督。敌基督是将来在这个世界的整个世界的统治者，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要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有可能是从地中海那一地带出来的，也有可能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也有可能，因为他如果说他是基督的话，他必须要能够拿出来一个证据说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可以是基督。 OK， 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敌基督他是一个政治的王，是一个从可能地中海那个时候他们所谓的世界就是地中海的世界，罗马帝国就统治那个地区嘛，所以说海中上来的兽表明的是在欧洲那个地区，包括亚洲都中东地区呢，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海中上来的兽所管辖的这个范围，这个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认识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有可能更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东方的世界、西方的世界，包括美国这个地方，将来呢都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组织。OK， 所以呢，这个敌基督呢，他来了呢，他会掌管了这个经济大权、政治大权，他会管着人的这个肚子。所以呢，如果你要做买卖，你必须要怎么样，在额头上做一个记号，或是在手上做一个记号。那没有这个记号的就不能够做买卖，那有那个记号的就是表示他是属于敌基督的，愿意接受敌基督管理的人才能做买卖。今天我们有哪样的东西不是透过做买卖得到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除了你身上原来有的东西以外，有哪样东西不是借着买卖了而得到的？小孩子，我是说这个人，这个不算。OK， 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买卖。如果你今天没有兽的印记，没有在你的手上做一个记号，属于兽的，那么你就不能做买卖。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可是我们讲到14万4千人的时候，他们这个额上有神的名的记号， 他们这些人是属于神的，所以神要在这个敌基督的统治底下还保守这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OK， 所以敌基督统治的时间事实上呢可能最多七年嘛，但是呢有可能是三年半，后面这个三年半最严重的这一段时间。那这个额上做的这个记号，手上做的这个记号有一个名词叫做666，你们听过这个666吗？ OK， 那如果听到这个666的话，你一定听到很多的传说，对不对？你知道解释这个666、哦、是历代解经家的一大难题，因为、哦、早就失去了这个解释的这个 clue 了，你知道吧？就是从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的教父解经家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666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可能只有在约翰写书信那个时代收到那个信的人知道这个666真的代表什么。所以如果你去看解经的东西，至少有300多种不同的解释到底666是什么。那么呢，因为这个记号呢跟做买卖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会联想今天全世界的经济体系要做买卖一定要有一个记号，然后来把这个统一下来之后呢，你才能够全球相通啊，你不能够只有像欧洲那样统一货币啊，一定要统一这一个记号。那么你知道在40年前，差不多40年前啊，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 barcode， 是不是？这个 barcode 这种东西呢是现在已经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东西了。 OK， 这个 barcode 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电脑，这个个人电脑还没有出来之前，在 IBM 有一个研究这个东西的人就说，很多的货物啊，很多的 grocery 啊，这个美国人很不会算这个东西，给他计算机的时候他还按错。 OK， 所以呢 IBM 觉得呢，这个要买卖东西为了不要算错多少钱呢，要做一种方法是0101的这种码来，这个线条这种东西就代表0101，只有电脑会认的。所以人如果电脑不能够扫描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底下就有这个号码让他们打进去。 OK， 然后就代表那个商品哦，这个中间这个是 manufacture 的代号，这边呢是这个产品的代号。 OK， 所以呢这个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最左边这个两条线，细线长的细线，中这两条细线，这两条细线都是六，对，看起来了，因为两条细线是代表六啊。如果你去研究网络上的东西的时候，那一个发明这个八扣的人呢，他就有在网络上做解释，他说这个跟那个启示录13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完全是巧合。可是呢这个代表六确实是真的，这个代表六 OK。 然后他说为什么是巧合呢，他说他的名字呢 first name last name middle name 全部都是六个字母，这个发明这个东西的人他是六个字母，所以他说都是巧合。所以呢这个八扣到底能不能来解释这个666呢，大概也是很难，因为发明的人否认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只是让我们有一个线索，将来全世界如果要统一经济的话呢，那么你带信用卡刷卡很方便，对不对？可是刷卡那个卡有的时候会丢掉，对不对？然后呢以后现在 Apple 要发明那个iWatch， OK， 你就带那个 iWatch， 所有资料通通在那个里面。可是你洗完澡之后你又可能忘了带那个表啊，对不对？所以呢就干脆就把一个晶片放在这个里面嘛，或是在这个里面，有没有可能把它放进去？有可能哦，因为动物已经开始在放了啊。所以如果将来你要做买卖方便的话，不要怕没有钱，就这样子手一扫就知道你有钱没钱了。 OK，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讲这个666、哦、这个666事实上呢是讲到是兽的名字，名 OK， 兽名 OK， 所以的名呢就是你知道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哦、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号码， OK， 所以如果666某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字母把它加起来是666，他就有嫌疑了，他就有可能是敌基督。然后那个尼禄皇帝呢，他是第一号人物，第一个嫌疑者，因为他的名字用希伯来文来写的话就是666，所以有可能是一个线索。然后历史历代的很多独裁者呢都被归类到666，但是想尽办法啊，要怎么样把它算出来他的名字是666，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个只是让我们看到说将来的世界是一体的，你不能够说我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你自己一个人生活不了，除非你是属于神的，神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保守你，让你跟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是可以分开的，你还能活了。所以呢，现在开始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不属于敌基督，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没有被提的话，那么我要怎么生活？你要自己在后院里面种东西才能够吃，那到底怎么办？ OK， 这个有很多写小说的人哦，他们都有很多的幻想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世界现在太靠这个网络，太靠这个科技这个东西了，有一天如果这个网络全部通通不工作了， OK， 那怎么活呢？你知道将来的战争呢，可怕的并不是这个核子武器，是 keyboard 可以控制核子武器啊，是不是吗？可以入侵这个国防部啊，任何部都可以入侵啊。你们读到最近这新闻哦， OK， 你们都知道，所有都不用讲是哪一个国家在入侵哪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入侵另外一个国家的网络，想办法要控制对方的这个网络。所以呢，将来如果有一个太聪明了，超级聪明了，然后把整个网络都弄垮了， OK， 连电也没有了，连水都没有，什么通通不工作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生活？OK， 这是很难想象的。OK， 我不再讲的话，越讲越兴奋。不能讲太多这种东西。OK， 所以世上的人要拜兽，而且要拜兽的像，因为这个兽被兽的刀伤 ，OK， 这个刀伤呢被医好了，医好了之后呢，假先知要给这个兽做一个像，做这个像呢，让这个像还有生气。你想象哦，一个机器人它是有生气的，它会思考的，它会有情绪反应的。你们有看过 Robot 那种电影吗？ OK， 很可怕的哦，它有情感的，然后它有超级智慧的。花神那个超级电脑玩那个什么 Jeopardy 啊什么，很厉害的。 OK， 如果加上连上网络的话，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这个超级电脑比的，他可以在半秒钟算出来那个答案，然后告诉你，你没有一个人的智慧可以超过这个造出来的这个兽像，有生气的兽像。你可以跟他求神问卜，他马上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他可以预测未知的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所以世人要拜这个有生气的这个兽像，这是一个偶像，这个偶像代表什么？代表敌基督，是代表那一个原来的那一个人，只是因为他受了刀伤，所以给他做个像。所以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要向这个兽像来跪拜，透过网络终端的连线，透过你的手机，你可以看到这个兽像，你就跪拜，是这样子。然后跪拜的意思呢，就是俯伏在这个权柄底下的意思。OK， 所以这个将来的世界是这样子。那属于神的人呢，我们是这里讲到说144000人，这个有两种人在额上做记号，一种人叫144000人，是属于神的，是神特别做记号。这144000人就是得胜者的意思。然后所有其他愿意听从这个144000人做见证的，也是属于这个神的这个百姓。那另外那一种在额上做记号的，就是有666这个记号。这个66不一定是八扣哈，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原始的作者说他跟666无关，所以我们就相信他的话。OK， 好，那我们看这个144000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144000人，这里讲到说他们原是什么？童身未沾染妇女，这里也很难解释。 同生的意思是他们没有结过婚吗？还是有别的意思呢？还是是他们没有拜偶像，所以他们叫做同生呢？未沾染妇女是说没有属灵的奸淫，就没有去拜假宗教，还是真的是他们就是同生呢？这个很难做一个解释。但是呢，这里重要的是这些人做了什么？他们是跟随羔羊到底的。啊，他们即使丧失生命，他们都愿意跟随啊。他们是神的从人间买来的 ，OK， 他们是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跟羔羊。那么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没有瑕疵。这里讲到这些就是属于神的，就好像保罗讲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那种意思，教会是没有瑕疵的啊、哦。这个讲到这个144,000人 ，OK。那我们讲到这里，还有讲到一个山呢、哦，这个神有两座山，一座山呢是神颁布律法，那一座山叫做什么？西乃山，然后另外一座山叫做锡安山，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大卫建立国度，他的宝藏设在锡安山哦。那锡安山这个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在锡安山掌权。OK， 锡安山在哪里？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附近，那里有好多个小山丘哦。这些山丘呢，是要构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屏障，所以呢，要把锡安宝藏打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OK， 台湾有一些人说锡安山已经搬家了，搬到高雄去了。你们回台湾的话，可以去参观那个锡安山，在高雄县的甲仙。OK。那当然是不是真的，那是新约教会所设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国度，神设立的国度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台湾，是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这个所谓讲的锡安山呢，这里这个是现在的这个锡安那个地方有这个标志哦，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那个地点，而是整个世界都是属于基督统治的。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说怎么样？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属于神的就是好像在这锡安宝藏这样，是永远不动摇的。 OK， 没有问题哦。我们再看最后第几章了，十四了 ，OK， 十四章讲到这里有讲到天使宣告，十四章总共提到6位天使 ，OK， 还有一位坐在云上的，拿着镰刀的，好像人子啊。这里我们先讲这个，有3位天使他的宣告哈。第一个天使他宣告的是永远的福音，这永远的福音呢，有可能就是在大灾难当中最后传福音给世上的人。这个是人最后悔改的机会，呼吁人要敬畏神，要归荣耀给神啊！这个、天使就是在天空说有永远的福音啊，传给他们。然后第二个天使就宣告什么？巴比伦的大城倾倒了。这里讲两次倾倒，意思是说一定会倾倒。OK， 要不然他就讲一次就好了，是吧？我们也有讲到这个整个世界。悖逆神的一个组织用巴比伦这样的来做代表，所以不管是宗教的巴比伦或是政治的巴比伦都是要倾倒。这里讲宣告倾倒了，然后我们到了17章18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城是怎么样的倾倒。 OK， 好，然后拜兽的人呢要喝神大怒的酒，我们讲到说神愤怒的酒要倒下来，讲到7个碗要倒下来，这个是整个的大灾难当中最严重的灾难。OK， 就是讲到神审判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不来。OK， 但是这里又讲到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在我的电脑上荧幕是有的，可是在那里是没有的。 这个就不是我的问题。对 ，OK， 那当然了。OK， 然后我们看这里有两种收割的这个镰刀。OK， 这里看不到，你就听我讲了哦。这里讲到两种镰刀，一种的镰刀呢是天使要把这个属于神的收割起来，不属于神的，好像败子从麦子当中给怎么样，给分出来，然后这些败子要用什么？用火焚烧 ，OK。好，那另外有天使他要收割是葡萄树的果子。这里讲到葡萄树，这里讲的这个葡萄树不是属于神的葡萄树，这里讲的葡萄树是野葡萄，是那一些悖逆神的葡萄。然后呢，这些葡萄呢会被放到一个酒榨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制造酒的人要进去那个里面呢采，把那个葡萄的汁通通挤出来 ，OK， 然后呢就有一个管子让它流出来那些葡萄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做葡萄汁这样做法的，古代是这样子做的。然后圣经讲说，它那个流出来呢，要流多远呢？流600里。六百里大概我们这边的300-400英里吧 ,OK, 六百里。然后呢它高到什么样的地步？马的绝环，马的绝环多高啊？大概有5尺左右那么高 ,OK。所以你看，如果说这个是雪的话，那这多可怕的一个情况 ,OK。所以直接讲到说，神大怒愤怒的时候将要来到，神要把这个7晚的这个审判倾倒下来。这个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神愤怒的7个晚啊。你会看到天上的那个殿打开了，然后天使拿着那个碗，金碗，然后你会看到殿充满了荣耀，天上的殿充满了荣耀，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的愤怒要显明啊，这个是讲到最后灾难，大灾难的时候，讲到7个碗的这个审判，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得很快哈，所以如果你没听清楚的话，你要需要再听一遍的。喂，
不是啊，这个表示权力在中东都是用金杖嘛，耶稣为什么用铁杖？这很特殊。
铁杖表示他是绝对不能够被 challenge 的。OK， 他的权柄是最硬的了，就硬度，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来反对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王权。刚刚讲到那个666哈，他们说可以放晶片在人的皮肤底下，然后他那个晶片哈可以有资料，那个资料可以 update， 然后呢它是个有电池的。听说那个电池呢是靠着人的体温来充电的，所以只要人还活着，那个晶片就一直可以用，是这样的吗？
不可能，
不可能啊！所以研究电池的人如果说不可能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OK， 这个只是题外话。反正这个将来的世界啊是很难想象的啊，不知道到底要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OK， 好。还有没有问题？因为今天没有 PowerPoint 的时候不讲了，有没有？蛟呢是在地上比较多，在湖里面的；龙呢比较多在空中的，那是传说了，不一定了。但是呢，龙跟蛟有的时候会打仗。Okay?不知道怎么打法，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就要打仗。然后呢，蛟呢是会占那个湖，占地盘。OK， 这个湖是属于这个蛟的，那个你不能够越过那个它的区域。OK， 这个都是在网络上看的，没有什么根据。
就是影响，按照很可能的科技，不可能。以后我不知道。
OK，OK，、okay, okay. 所以把这个不可能先拿掉。OK。Everything is possible， 对，都是有可能的。OK， 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 都变成可能了，对不对？好，如果没有问题，那还有。哦，圣经有没有教？哦 ，OK。对对对对，八扣了。可以自己种一些有机植物来吃。我觉得哈，我们不用想太远 ，OK。但是呢，我们要对信仰要坚持。到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做 ，OK。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摇摆不定的，到时候我们就是 compromise， 我们一定是妥协的，因为为了要生存嘛，对不对？好 ，OK。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虽然关于将来的事有很多我们还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但是借着启示录，你让我们知道将来的世界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对基督的一个世界。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艰难的时刻，但是主你也应许你要保守我们，即使我们到死也不放弃我们的信仰，因为你应许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是因为羔羊的血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勇气。我们可以每一天能够靠着主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